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8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新闻，两名中共高官北美接诉状；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之后是大陆综合消息和海外综合消息；新闻节目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经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5月25日至5月3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两名中共高官北美接诉状。中共商业部长薄熙来5月28日访问加拿大外交事务和国际贸易部，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法轮功学员张灵帝在维斯汀旅馆电梯间将在安大略省最高法院起诉薄熙来酷刑迫害罪的诉状递交给薄本人。当时在场的除薄的随行人员一名法轮功学员之外，还有两名皇家骑警。按照法律规定，薄熙来必须在20天内应诉，否则将面临缺席审判。此前5月25日上午，中共经贸代表团离开美国首都华盛顿，当日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中国信息产业部部长、前河北省委书记王旭东在华盛顿 DC 郊区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附近的阿灵顿市的 Ritz-Carlton 酒店大厅被递诉状。根据明慧网公布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人数，辽宁省在全国居第三位，为369人。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指出，从所有获得的证据来看，薄熙来直接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摘取的罪恶。多伦多居民曾小南说，他母亲黄欣作为法轮功学员，从99年到03年被非法拘留3次，2003年再次被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原大北女子监狱。曾小南说，监狱是由薄熙来指挥建造的，用来关押法轮功学员。我母亲在那里被监禁了4年，她在监狱中被酷刑折磨，被注射精神药物。2005年9月7日，渥太华著名人权律师劳伦斯·格林斯邦曾向安大略省高等法院递交诉状，以酷刑罪对薄熙来进行民事起诉，要求薄对原告所造成的伤害进行赔偿。张灵帝这次递交给薄熙来的诉状是2005年诉状的增补本。薄熙来已在美国、英国、德国、爱尔兰、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西班牙、瑞典等十几个国家被法轮功学员以谋杀罪、反人类罪、酷刑罪等告上法庭，在美国的诉讼案仍在进行之中。泰瑞·马什律师说，今年2月7日在美国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里昂法官的法庭内就薄熙来一案举行听证会。针对薄熙来已被起诉为何还可以来华盛顿的问题，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权法律基金会执行理事马什律师说，首先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司法和行政是完全独立的，其次这个案子还在进行之中，还没有判决，一旦判决薄有罪，我们会尽一切努力不许他踏上美国国土。
2007年5月25日上午，中共经贸代表团离开美国首都华盛顿，当日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中国信息产业部部长、前河北省委书记王旭东在华盛顿 DC 郊区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附近的阿灵顿市的瑞兹卡顿酒店大厅被递诉状。 马氏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王旭东是对这场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应承担主要责任的中共官员之一。王旭东三年前出访芝加哥时被起诉。马氏律师说，我们今天成功的把诉状递交给王旭东本人，进一步加固了上次在芝加哥的诉状递交程序。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指出，王旭东在2000年至2002年任职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期间，积极配合恶手集团迫害法轮功，使河北省成为全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及至调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后，王旭东继续极力推行中共的群体灭绝性迫害政策，通过通讯监听、录音、追踪定位、互联网监控等，导致法轮功学员大批被捕入狱，甚至迫害致死。与此同时，对全民实施资讯封锁，掩盖迫害真相。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广州市珠海区大法弟子林冰菊今年3月6日在派发大法真相资料时，被绑架至珠海区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后，直接非法劳教一年，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插头劳教所，被迫害至精神失常。劳教所恶警找吸毒的人监视他，并殴打过他的头和下身，每天强制灌输污蔑大法的言论，晚上直至12点才让睡觉。
河北省唐山市老年大法弟子张宗素、李国才夫妇遭便衣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张宗素一直在绝食绝水抗议迫害，遭灌食迫害，现行走已经困难。4月26日，六个便衣闯入家中非法抄家，绑架了夫妇二人及其不修炼的儿子，并抄走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强行劫持到钓鱼台派出所，后由唐山路北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郑涛、李阳办理，将夫妻二人非法拘押。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法弟子胡长安50多岁，哈尔滨铁路某专科学校讲师，家住南岗区沙曼校区。胡长安于2005年被非法抓捕，被关进哈尔滨市长林子劳教所五大队，在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下骨瘦如柴。06年12月27日以限时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送出劳教所，在历经了两个月的病痛折磨后，于今年大年初九离世。
钱世光63岁，中国石油勘探研究院西北分院高级工程师，家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燕儿湾路中国石油勘探研究院西北分院，曾多次被非法关押劳教。05年5月，兰州市公安局26处8名恶警将钱世光绑架到洗脑班。今年5月5日，家人接到洗脑班的电话，让家人接见。家人见到他时，钱世光拄着拐杖，几步一歇，行走很是艰难。
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场西大法弟子张宝英与老伴儿焦玉田长期遭到区610恶人、原单位及派出所警察的骚扰、威胁和恐吓。焦玉田于2003年7月含冤去世。张宝英今年3月7日被恶警李金柱等骚扰、抢劫、绑架后，于5月20日死亡。
被非法关押在湖南常德桃源县看守所的大法弟子刘东先，绝食反迫害至今已100多天，恶警每天对他暴力灌食，刘东先已被折磨得脱相，生命垂危。刘东先女，55岁，湖南常德桃源县红十字会医院退休医生。协党迫害大法后，刘东先被多次非法关押。06年8月28日被桃源县610头目周贵成、郑云清、国安头目文成广、胡光华等恶人非法闯入家中绑架。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简讯。
5月25日，安徽太和县苗集镇大法弟子在开法会时被恶人报了警， 苗籍派出所出动两辆公安车，所长李柱带着本地村干部绑架了70多岁的大法弟子孙桂丹夫妇，以及韩芳梅、郭凤霞、于玉祥、杨秀丽、韩玉忠、韩玉才、李恒超、老杜等17人。被绑架的大法弟子每人被非法罚款1000至2000元后放回家，没钱的被关进拘留所和看守所进行迫害。自1999年720至今，太和县政法委、610、公安局、国保大队已经非法关押、劳教、判刑有200多名大法弟子。
5月9日至26日，吉林省长春市近70名大法弟子被长春恶警绑架，现他们被非法关押在双阳看守所，被迫害得非常严重，正在集体绝食。最近，长春国保大队二道分局和二道各地区派出所恶警正计划着对30多名被绑架的大法弟子进行迫害，定于5月28日开始对非法关押在长春第三看守所的大法弟子非法判劳教。
被非法关押在依兰县第一看守所的大法弟子龚凤强23日出现神志不清，不认识人，两眼发直，不会说话，没有知觉，不吃饭的不正常状态。依兰县公安局和依兰县第一看守所恶警为推卸责任，于24日将龚凤强强行送进香兰监狱。家属到香兰监狱要人，香兰监狱说只要人有一口气他们就得收，香兰监狱还拒绝做法医鉴定，而且香兰监狱还企图把三位大法弟子送到佳木斯连江口监狱继续迫害。龚凤强直到现在也没有清醒过来，而且现在状况比前几天更严重。
自今年2月份以来，徐州相继有30多名大法学员遭到邪恶绑架，其中贾旺区就有20多人。他们有的是全家被抓，有的是夫妻俩被抓，小孩无人照顾。他们多数被关在徐州北山看守所、贾旺看守所，周边六县看守所也关押少部分大法学员。在看守所被强制高强度劳动，每天不少于17个小时，干不好还要加班，有的一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的觉。目前多数大法学员已被下逮捕通知书，请看到此消息的大法弟子，特别是徐州大法弟子，齐发正念，彻底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营救同修。
有的大陆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请听一组同修的提醒和建议。
最近到铁心桥南京女子监狱附近近距离发正念，经常看到一划而过的钢笔尖大小的亮点，有时甚至很多。大家知道，经过我们长期坚持发正念，在家里，在许多环境中已经看不到或很少看到这些黑手了。结合最近网上揭露出来的江苏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相，是不是我们南京大法弟子这方面做得还有不足呢？在此呼吁全体南京大法弟子加强对关押大法弟子的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发正念，铲除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有条件的同修近距离发正念。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请注意：一、认真学法，平时注意向内找；二、端正态度，不要见到其他同修就闲聊拉家常，说说笑笑，这不是常人的事，满天是眼，众神都在看着我们呢；三、要理性的做，不要随便打坐立掌。
二手手机也存在安全隐患，本地有同修从二手市场购买一部手机，由于不用出示身份证，该同修认为很安全，直接用这部手机与其他同修的手机或家庭座机通话，有时开法会也带着，有时在通话中直接涉及敏感内容。再次提醒同修，使用二手手机同样存在安全隐患，如果你用手机与已被监控的手机或座机通话，就可能暴露该手机，邪恶通过简单的技术就可以定期机主身份和住址，从而监听通话，希望同修正念对待通讯安全。
关于绝食反迫害的交流，关于绝食反迫害的交流文章已经很多了，对此我个人层次所见， 应以正念铲除邪恶，正念制止行恶，同时查找自己心性上的漏，修正自己，从而解体邪恶迫害为最佳措施。请有条件的同修在加持被绑架同修的同时，能够帮助难中的同修从法理上提高上来。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最后，让我们一起重温师父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的结尾一句，希望大法弟子用神的正念走好最后的路。请同修们各尽其能。
下面请听两个不相信真相、攻击大法、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而遭恶报的故事。
辽宁省本溪县不听劝告者入黄泉。辽宁省本溪县某山村有个叫纪文科的人，多年来经常说一些污蔑、诽谤、攻击法轮大法的话。大法弟子多次向他讲真相和劝告，他仍然不听。2007年4月15日，许多村民在山上栽树，午休时他又一次诽谤攻击法轮大法，颂扬邪党，吹捧科学。当时有在场的大法弟子劝阻他不要这样做，并进一步向他讲真相。他说，我就不相信法轮功那一套，我就相信共产党和当今的政府。事过不到一个星期，也就是4月21日下午，他骑摩托车摔在公路上，次日下午死亡。
两任610办公室主任遭恶报。今年5月10日，黑龙江省宝清县610办公室主任刘顺超突患脑淤血昏迷，住进了当地医院，目前仍未脱离危险，尚在抢救中。有人说刘顺超是和他的前任610主任一样，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了。宝清县610办公室自成立之日起，第一任主任潘振武得精神病疯了，第二任主任就是刘顺超。很多人曾劝过他要善待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他却总是不听。特别是2006年期间，先后多次参与绑架当地大法弟子十多人进行迫害。现在他患脑淤血昏迷，年近43岁，给自己和家人都带来了痛苦。
本周60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83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简讯。
5月24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澳洲分团在堪培拉国会山庄前发布联合声明，奥运会和反人类罪行不能在中国同时发生，明确指出，如果中共政权不能在8月8日前对诉求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将在全球范围结合所有正义力量来共同抵制中共举办2008年的奥运会。联合公告严正要求中共政权，一、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二、停止对声援和维护法轮功学员权益的维权律师和正义人士如高志胜、力宏等的迫害，三、就活摘器官的控告接受国际社会不受限制的独立调查。
5月25日，名为《中国新的群体灭绝》讲座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园图书馆广场举行，是由威斯康星大学新中国及法轮大法学生组织主办。麦卡斯介绍了他与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合作进行的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明尼苏达大学人权与健康专家艾里森先从国际上对群体灭绝罪的定义及八个阶段分析中共如何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群体灭绝的。
克罗地亚奈克萨斯杂志在2007年第18期刊发一篇文章，标题为 奥林匹克旗帜下的群体灭绝，在中国对法轮功的恐怖迫害，介绍了法轮功及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文章指出，610办公室专门搞政治迫害，完全凌驾于法律和同级的政府机构之上，是迫害法轮功的总后台。在他指挥下所犯的罪行罄竹难书，而且令人震惊。文章还详细介绍了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
土耳其杂志《微弱阿兰雅》07年5月发表了一篇八页的报道，详细介绍了法轮功与中共的残酷迫害，以及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政权摘取器官的暴行。
5月24日，澳洲退党服务中心、自由中国等组织联合在澳大利亚国会前举行盛大集会，声援2200万勇士退出中共恶党。基督徒人权组织受迫害者眼泪的国际事务董事詹姆斯·斯考特在集会上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对宗教自由的打压。他认为中共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用人权和人民的尊严为代价，不断地对人民进行系统性的蹂躏和灭绝。如果中共政府不能提供给人民应有的尊严，也就根本维护不了国家的尊严。
5月27日，为声援22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韩国退党服务中心和多个团体在韩国南部最大的重工业城市蔚山市举行了盛大集会游行。原蔚山市议会议长金成万、原蔚山中区区议员安熙元也参加了此次集会游行活动。安熙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政权。
5月26日上午，居住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走上了街头，开始了向民众面对面的讲真相，讲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暴行径，征集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签名。在斯德哥尔摩繁华地区的主要路口、旅游景点、地铁站等，处处可见三三两两的法轮功学员的身影。
下面是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综合报道。
5月28日，真善忍国际美展预展再次来到纽约城，在繁忙的曼哈顿中城开幕。讲解员们热心地介绍着每幅画的背景和含义，回答着看画人的问题。一位13岁的女孩和妈妈一起看完画展后，表示要把画展告诉学校的老师，希望老师带领所有的同学都来看画展。
5月21日，美国密西根州特洛伊市市长邀请法轮功学员至市议会颁发褒奖令，同时郑重宣布2007年5月21日为特洛伊市法轮大法日，并敦请所有市民共同庆贺。肯塔基州州长维尼·弗莱切尔于2007年5月10日颁发褒奖，宣布2007年5月13日为肯塔基州法轮大法周。
5月26日周六晚间，台湾高雄县议会举办周末艺文活动，主办单位特别邀请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天国乐团天威堂鼓队现场表演。天国乐团近期时常受邀于香港、东南亚各国以及台湾本岛各地庆典游行中演出，所到之处广受民众的喜爱，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
5月26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一年一度的卑诗省新西敏市的国际节游行，获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游行组织者颁发的总统奖。这是法轮功队伍第三次获得该节日游行的最高奖。
来自波黑、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于5月12日和13日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的市中心举办了两次讲真相活动，向人们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就在活动前三天，当地波斯尼亚语电视台对法轮功学员做了长达40分钟的专访。通过这次节目，几十万波黑和克罗地亚人有机会了解法轮功和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当知悉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活摘器官残害时，连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都震惊得目瞪口呆。波黑发行量最大的日报5月13日对活动做出了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正实自己还是正实法？摆正修炼基点，真正实修。从神韵演出看大陆报道的专业化，真正站在法上，深入揭露当地邪恶。就石家庄王博案请律师的过程与同修切磋。内心是运用功能的关键。从两种不同的思路谈正实大法。如何对待安全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一部分。明察细微之中的人心，去掉它。做好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事项。读海外大法弟子交流会发言稿有感，不要执着协调人的问题，旧势力安排了我们什么？以法为师是修炼的根本。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实自己还是正实法？大法修炼是从思走向无思无我的修炼过程，而在修炼过程中时常会出现思的表现而不自知，从而使我们的修炼状态至今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比如在同修互相切磋的时候，有的同修会常常提及自己当常人就是如何如何好，自己如何如何的被常人称赞，好像是自己不修炼前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生命了，反衬出自己现在和原来比没有多大的变化，这是一种变异的显示自己的一种畏思表现。更有的修炼者当世人提到其现在身体状态或言谈举止与一般人差异很大时，便说自己是什么什么原因所致，全然没有涉及修炼才促使自己发生如此好的变化，这也是不应该的。师尊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已明确地指出正实自己而不正实法的危害。大家知道修炼中人心不去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做事情不是在正实大法，是在正实他自己，他起到的是破坏作用。现在我们应该能够清醒地认识和分辨出自己的所言所行是在正实法还是在变相地正实自己的问题了。作为一个修炼者，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师父的正法，我们的处境、生命的存在与否可想而知。那么修炼到现在的我们就应该时时把握自己，利用一切有利的时机，义不容辞地正实大法，弘扬大法。这是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和职责。无论我们得法前后自己是怎样的表现，现在还在不自觉地表现自己好的一面，说白了就是私心未去，是在自为得意的自我夸耀和欣赏，此时的行为是很危险的。旧势力成住坏灭的原因就是以我为中心，以思为根本，以思贯穿全部的必然结果。作为大法造就的修炼者，应该跳出旧势力的束缚，无条件地修去一切畏思的因素，从根本上改变生命的状态，达到无思无我。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应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正实法还是在正实自己有一个深刻的反思和检验，利用一切机会正实大法是作为修炼者的本分，更是使众生能够尽快得救的关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摆正修炼基点，真正实修。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说，很多学员只知道练功学法是修炼，是那是在直接接触法的那一面，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最后走过来了，师父给你们安排了这样的路，你们怎么走过来的？这一切最后不能不看的，在修炼过程中对这些也不能不看的，所以哪件事情都不能够忽视。说到方便，人修炼可以不出家，不入深山，不脱离世俗了，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这一切却造成了另外一个难度，你得做好那一切，哪方面都得做好，你才能走出来。我学习这一段法，当时就想如何才能做好，怎样才是正确面对。后来在工作中、生活中、做大法的事中，尽量的善待周围的一切，尽量的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但是还是觉得在做力量是来自认为的一种表面表现，而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自然流露，缺乏一种内在的正念，而这种状态必然不能时时刻刻都善祥和，讲真相也不能有源源不断的智慧。有一天因为一件事情的看法不同而和另一位同修争论起来，表面上看那位同修不了解事情的过程，我觉得都做了很好的事，没想到同修会拿这件事指责我，而且还提起以前的一件事，那件事也是同修没有参与，但一直说我做得不好。可我知道当时那件事情起的效果很好，我向内找时，想起师父洛杉矶法会讲法时指出的不让人说的心性问题，但是还是觉得没找透，明知道修炼人就得能听意见，为什么就守不住心性。紧接着在讲真相时给人讲了邪党的危害，讲了道德沦丧后的可怕现实，这时这个人问我，那怎么解决这事？我脱口而出，重新学学传统文化就知道了。分手后我后悔得不行，为什么不跟他说法轮大法是上天给生命的希望，向内找时，想起环境中师父说的，你们想一想，人类说自己是猴子进化来之说都能登上大雅之堂，而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你们却不好意思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才是人的真正耻辱，是自己心里还没有真正给大法一个神圣的位置。想到这儿我很吃惊，修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这个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悟到得想想基点的问题了。在学美国首都法会讲法，这不是简简单单的对一个常人社会民众团体的迫害，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对一个修炼群体的迫害，这是宇宙中正与邪的较量，这也是在正法过程中所触及到的那些个为私为我愿意生命与正法本身进行的较量，这是宇宙正法在常人社会中的缩影，这是宇宙的一切表现在常人社会中的聚焦。我们从常人社会中的表现就可以看到整个宇宙正法的形式。我突然找到了基点，那就是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身边发生的一切，工作生活中遇到的事情都是在考验心性，更是归正自己的心，同时归正身边一切不正的因素。法轮内旋渡己，外旋渡人，讲真相做正实法的事有干扰时，其实就是在正法过程中为私为我便宜生命在于正法本身较量，自己或同修身上发生什么不尽人意的现象时，其实是便宜生命被师父的正法之事触动时的一些表现。我们只要做好三件事，同化于法，这些过眼云烟就能在挥手间被拂去。悟到了这些，我从内心有了正念的力量，心性也容易把握，就是一时没把握好也能不再紧张，坦然地接着做该做的事，不再为自己或周围的一些没归正的现象心里放不下，因为知道师父正法是必成的，只要站在正法的角度，个人心性的提高就与正实法救度众生联系在一起， 我也体会出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讲的话，大法弟子在这个社会上，无论你在任何一个环境中，任何社会的一个角落上，你都在起着正面的作用。无论你是讲真相也好，正持法也好，没在直接做大法的事也好，你都在救度着众生，都在起着巨大的作用，因为你的正念和慈悲的常就在起着正面的作用。以上是我最近悟到的关于修炼基点的问题，我知道这只是刚刚悟到，还需要在实践中修得能够牢固的在这个基点上看问题，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言的文章，从神韵演出看大陆报道的专业化。神韵艺术团的巡回演出获得巨大成功，除了大法的力量之外，人的这一面的专业水准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常人被天幕、服装、歌词内涵、编舞的指导思想的水准所折服，从心底里愿意接受，因而对整台演出所讲的真相接受起来就没有障碍。由此想到我们大法弟子，特别是大陆弟子撰写的消息和报道。长期以来，很多大法弟子写的报道，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报道，和专业报道的水准有相当的距离。当然，提供消息和报道的大法弟子，绝大部分以前都不是搞新闻专业的，但笔者认为，常人中一个敬业的人一旦想做报道工作，就会主动拿出谦虚好学的态度，拿出尊重专业要求的态度，从零学起，要求自己快速掌握专业基本知识，在工作时间中不断提高专业技能。那么大法弟子做网站报道，做媒体工作，更要有这个基本的专业态度，重视基本专业技能的掌握和运用。看网上交流文章，很多同修都比较重视，鼓励大家都来投稿。我想大家都来给大法网站投稿正实法、讲真相、揭露邪恶，整体的威力就会增大，这当然好。但是写之前是否应该先了解一下专业写作的基本要求呢？一定要考虑读者看得懂看不懂，讲真相效果好还是不好，否则就成了为自己写，而不是为众生写、为同修写了。所以这里不仅有专业要求问题，也有思想基点问题。做资料点的同修也是一样，学会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等等技术，对这些大家已经很重视，但仅仅学会计算机技术、会打字和简单的排版，其实还只达到了一半的技术要求。另一半的技术要求是指文字写作和编辑技术、标题的拟定、文章的结构、措辞和图片的选用，都直接关系到常人读者是否认为你写的报道真实可信，直接关系到大法网站媒体的文章正实法、救度世人的效果。如果大家在踊跃投稿的基础上学习一下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类似新闻基本要素不全、主题不鲜明、文章题材混淆等现象，就不会长期成为问题，稿件的可读性会有很大的提高。明慧网不只是内部互通消息，请求对本地的声援用，更有大量揭露邪恶的报道、正实法活动的报道，世人对大法真相的正面反响，恶人恶报、善有善报的事例等等，这些都是在直接面向广大世人讲真相。如果我们都能从讲真相、救度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投稿，那么整体上大陆新闻报道的专业化就一定会有很大的长进，报道效果也会大为改观。明慧网2001年8月25日有一篇名为《新闻写作参考：中文传媒写作知识概述》的文章，希望大家都能花些时间看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正站在法上，
深入揭露当地邪恶。看了明慧网2007年4月25日一篇建议各地同修继续曝光720以来当地邪恶的文章，深有同感，深切感受到揭露当地邪恶的紧迫性与本地这方面的不足。本地同修一直以来认为当地环境宽松，而前不久却有十几位同修遭邪恶绑架。从某方面讲，这与揭露当地邪恶力度不够有关。以往偶有同修被绑架，在营救过程中有贴标语的，有整理散发迫害真相的，当同修回来后，此类资料便很少再见到，给世人只在此世界上了解了一下表象，而不能从本质上了解到身边存在着怎样的邪恶机构，滋养着怎样的恶人恶境，没有正念得不到救度。明慧网再三发表关于揭露当地邪恶的文章，足以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揭露当地邪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可此类真相却很少见到，不知其他地区是否有类似情况。我想关键原因是我们不能真正站在法上衡量，而总是用人心去思考，以致被人的观念带动着，而使这么紧迫的事一拖再拖。当然，仅靠几个同修来完成这项工作是不容易的，需要我们每个遭受过迫害或了解一些情况的同修大力配合，站出来揭露曾经遭受的迫害，让有写作能力的同修整理成文，同时对当地邪恶机构也要从本质上系统深入加以曝光。其实每个同修遭受的迫害及家属亲友遭受的沉重打击，都有很长的故事可写，这样一个个真实而震撼人心的故事，还不能使当地众生明辨是非善恶吗？在邪恶机构操纵下，纵容着怎样无法无天的罪恶，也有很多故事可写，而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就发生在他们身边。邪恶是最怕曝光的，正邪更是无法相容的，不是大法弟子清除邪恶，就是邪恶反过来趁机钻空子干坏事，迫害同修与世人。所以我们真正得清醒地从法上认清曝光当地邪恶的重要，放下怕心与人的各种观念，积极去圆融这件事情。如用人心看待，自然会怕邪恶之徒报复，而此种人心却真正滋养邪恶，为其补充能量，清除了操纵人的邪恶生命，人再坏又敢对大法弟子怎样呢？人敢对神如何呢？相反，邪恶因素不清除，早晚会操纵恶人反咬一口，因为他就是恶毒的。清除了邪恶，同时使被操纵的人得到救度。常人有正义感的人受冤屈还要到处申诉，百折不挠，更何况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有神保护、师父看护的修炼人，有宇宙大法在，只要我们所作所为符合法的标准，就是最安全的。何况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他的，为了救度等待了千万年的生命。任何正实法的事都与每个人心性有关，与整体状态有关。同修们应该把揭露当地邪恶这件事重视起来，协调好，尽快从法理上突破各种人心障碍，在揭露当地邪恶正实大法的伟大壮举中，开创一条成熟稳健的路。如各地区同修都能走出一条揭露当地邪恶正实大法成熟的路，那么各地邪恶都将无处可逃地被灭尽，各地众生将在大法的威德感化下，震惊于邪恶的罪恶中清醒。我悟道，我们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各地区大法弟子不就是一条条的脉吗？当各地邪恶在全面灭尽中，众生在得到救度中，大法弟子在锻炼成熟中，就是一条条的脉在加宽中，直至所有的脉连成一片，整体走向圆满。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是石家庄大法弟子就石家庄王博案请律师的过程与同修的切磋。营救石家庄大法弟子王博一家，当地同修请六位北京律师介入。二审法庭上，律师系统的为法轮功做了很全面的无罪辩护，效果很好，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达到了一定证实法的效果。其实这也只是证实法的一种方式。在大陆陆续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参与的同修很想了解王博案请律师的过程做个借鉴，现将了解的一些情况和大家分享。一、请律师的目的。请律师的目的不是单纯的营救同修，是在律师界、知识界等讲清真相、证实法，而且表面上是律师在做，实际上案件的每一步都是我们在师父的呵护下，给律师逐渐的讲清真相，解体了邪恶，大家形成了整体，从而法的威力的展现。证实法的路很窄，对同修要求很高，每一方面都得达到要求做好，过程中都得走正才能达到证实法的目的。参与的同修全程跟踪，一方面协调当地同修发正念，揭露邪恶，讲清真相，一方面还要参与律师会见当事人，讨论案情，研究辩护方案，写辩护词等。虽然律师不是修炼人，但律师是为法轮功辩护，辩护观点得能证实法，去见当事人得能鼓励同修，而不能劝同修用常人的办法妥协而达到出来的目的等等。揭露邪恶的文章要考虑律师的承受能力和接受能力，参与的同修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北京20多次给六位律师不断深入的讲真相。另一方面，律师介入案件后，北京的邪恶因素在干扰，给律师施加压力，逼律师退出，涉及邪党610、北京政法委、北京610、北京司法局、北京国保警察，还有律师的工作单位和一些河北省的不法单位等。参与的同修针对不同的部门写了一些劝善文章，有的在明会上发表，也有的在大纪元上发表，同时协调一些同修将这些劝善文章编辑成真相传单，大量邮寄给相关部门讲清真相。营救王博涉及的面这么广，不是某几个同修就能协调得了的。通过明会网发表交流文章和报道进展情况来协调，明会的同修也帮助协调，主要还是全靠大法弟子当成自己的事情一样主动参与，有来自不同地区包括海外的同修参与，所以这是很多海内外同修整体证实法的结果，更是师尊的呵护，大法威力的展现。全世界的同修都在关注明会网的导向作用，有什么好的证实法建议写成文章发给明会，经过明会同修把握后再发表，当地同修会根据具体情况参与。这种海内外同修在某个项目上形成整体，不是刻意协调组织达到的，我们应该把心思用在怎么把证实法的项目做好上，怎么把项目中能利用的素材都编辑成有针对性的讲真相资料，怎么能在救度众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个项目也不需要特别多的同修，有紧急情况及时通知附近常联系的几个小组同修跟进记资料发正念就可以了，协调太多事情的同修容易耽误了其他项目或造成人心浮动，反而形成干扰。我们周围就有同修没有直接参与营救，但他劝三退，一天能退80人，不也在解体邪恶吗？只是直接参与的同修要做到位，别懈怠。二，通过请律师广泛讲清真相。具体做法，首先帮助王博的亲戚写需求法律援助找律师，同时附上小光碟，内有关于王博揭露洗脑迫害的明会焦点节目， 和以石家庄大法弟子丁岩为主人公的电影震撼。有同修收集河北省及北京市的律师名录，协调一些同修参与，以请律师的方式大量邮寄了几千份讲真相资料，有律师反馈效果很好，尤其喜欢电影震撼。有几名同修和王伯亲戚一起重点的给一些律师打电话约见面时间，以王伯家属的名义给律师当面讲清真相，案子接不接没关系，利用契机救人是目的，始终以讲清真相贯穿始终，把握好基点，顺其自然的约上哪个律师就见哪个律师，坚持着讲清真相，能多讲一个是一个，过程中见了很多律师，都了解一些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因为工作的关系，对中共的黑暗邪恶认识的非常深刻，大多有愿望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但惧怕中共的淫威，觉得时机不成熟，再等等。恰好有律师热心愿意接案子，但顾虑重重，讲过很多次真相，六位律师才陆续介入的，不是同时请到的。三，关于律师费，我们是靠给律师讲清各方面真相，使得律师有冤枉为法轮功辩护，维护法律尊严。人权律师为了维持生活，还是有一个基本费用问题，律师很固执地坚持这个基本费用，经过几次讲真相，最后其实还是很可观的数字。同修们争议很大，能进展到什么程度不好预计，能达到什么效果也不好考量，花这么多钱到底怎么衡量，交流了几次，很关键的问题需要协调的同修能放下自我，站在正实法的基点上很好的把握，最后大家约定了原则，有条件得到这笔钱我们就做，没条件就暂缓，强调不能集资，不能动用资料点的钱，不能硬影响同修正常生活等。认识清楚了，几个有能力的同修很快就把钱转送到了。四，理智的跟踪报道，消除和律师间的隔阂。我们深知，如果只靠请律师辩护，依靠名律师震慑邪恶，那么邪恶就会集中力量给律师施压，甚至对律师进行更严重的人身迫害，制造恐怖气氛，使没有律师再敢介入，那么不但起不到很好的正实法效果，对律师的安全也会构成威胁。所以参与协调的同修一开始就发出正念，必须破除邪恶的安排，一定要达到正实法的目的，同时还要保证律师和参与同修的安全，营救同修还要表现出一定的效果，因为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控制有坏思想的人在逞凶，必须得大法弟子发正念，彻底解体邪恶，同时揭露中共的邪恶本性，给表面的人讲清真相，靠律师的正义感、辩护水平和娴熟技术是解体不了邪恶因素的。整个过程大法弟子是主体，完全按照大法弟子的愿望进行着，比如中间阶段法院口头通知不开庭了，让律师交辩护词，律师按照惯例也觉得二审不可能开庭了，我们同修坚决不认可，发正念解体邪恶，结果很快就通知开庭审理，才有后面的精彩辩护正实法。报道要理智，尤其从律师交谈中得到的信息或是辩护词中的内容，要变成我们同修听说来的语气进行报道，律师很顾虑自身安全，抵触同修跟踪报道，对揭露邪恶律师才能安全的道理不很相信，要根据律师的接受能力一点点曝光，取得律师的信任，我们也不依赖律师的辩护词能起多大作用，可以策略地引用一些基本辩护观点，告诉律师我们师父说对大法弟子安全不利的一切行为都要停止，对给法轮功辩护的律师，我们也一样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量力而行。律师都知道中共特别流氓，不讲理，真相不能讲高，最好围绕案情讲，要重承诺，比如答应辩护词不能原文发表，就一定遵守， 要学习一些法律知识，在和律师探讨案件问题中穿插着讲真相，让律师觉得和同修交谈有所得。单纯的讲真相，律师没有耐心听，他们都太忙了。要以家属的名义及时搞到和案件进展有关的一些消息，提供给律师参考。做事要严谨，让律师感到安全。比如和律师通电话，不能说敏感的词语，约见的时间地点不能说得太明等等，让律师觉得大法弟子成熟、理性、值得信任。后来律师了解的法官情况、当事人情况、法庭情况，就跟和朋友聊天一样，很放心地讲给同修听了。大法弟子和律师之间没有隔阂地形成了反迫害的整体。五、宽容慈悲，协调好同修，整体提高。学法时间少，心不静，过程中压力有时很大，同修之间发生矛盾难免，关键是怎么对待。相对的来说，留的是家属的电话、地址，找法官也是家属出面，家属同修能顶住压力不退缩就很了不起了，就是偶尔有怕心，大家也要包容，而且是家属的亲人在关押，人心会干扰的，必须得体谅到这一点，看到有不足就补充上去，而不是互相指责。项目受阻或被干扰或进展不顺利，应该在法上认识，向内找自己，绝对不能因为同修争执不下而影响项目的进行，实在交流不到一起了，就都各自回家静心学法，稍作调整。直接参与的几个同修之间要形成正实法的整体。当地的很多同修都在参与发正念和邮寄真相信，案子有明显进展时，直接参与的同修要主动和当地的其他同修简单交流沟通情况，互相鼓励，互相配合，以达到整体提高，整体正实法。六、教训和不足。一、石家庄的一些同修从律师开庭辩护后确实人心浮动，每每谈起营救王伯，总是赞赏律师如何，讲真相揭露邪恶的事情也在做，但心不纯正，和直接参与的同修心态有关，和每个同修的心态也有关，希望每个同修都把自己放在其中，好好静心学法，向内找，归正自己。二、有的同修大量复印律师的辩护词在同修中流传，能使我们精进提高的是大法，辩护词再好也是常人法律层面的道理，没有内涵，就是用来给律师界讲真相，也要配发明会网上发表的其他真相资料一起为好。三、王伯案二审结果是维持原判，而且是在5月9日判的，5月10日就送达看守所中的当事人了，但我们参与的同修直到5月23日才知道确切消息，表面上是中共太邪恶了，实际上5月1日到7日长假期间，我们参与营救王伯的同修做得到位了吗？大家静心发正念了吗？谈起开庭场面，盲目的乐观加上欢喜心，造成了人心浮动，被邪恶钻了空子，是我们正念不足，心态不纯正，整体状态达不到正法的要求所致，每个同修都应该找自己。四、开庭后大家人心浮动，把欣赏律师放在第一位，营救同修放第二位了，一些同修在法上能认识到有问题，怎么交流效果也不明显，怎么都拉不回来，归正不了，什么邪恶铲除的差不多了，可以全面铺开了，忙着给其他同修找律师等等。现在反过来想，如果王伯案二审改判，同修营救出来了，依靠请律师的人心就更浮动的难以平静了，本来的好事就变成了破坏作用了，维持原判的结果是我们人心浮动造成的，问题非常严重，真的需要我们所有的同修立即警醒，我们到底有什么根子上的执着没修下去，会造成这么大面积的人心浮动，也请其他同修帮助分析。